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We had made love earlier that day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but I could tell that something had changed how you looked at me then. Crystal.
很老生常谈，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不是有过一段抑郁的比较痛苦的时期嘛、嗯、但那个时候刚开始的头将近两年我也没有去就医，没有去诊断，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抑郁症、嗯、还认为就是处于一个人生的阶段，当时可能29到31岁之间一个跨越的一个年龄段，就觉得可能这个时期你就是会比较迷茫，然后你生活工作状态的变化等等的，就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人不同阶段会有的一个灰暗的时期。但是我那个时候状态就很差嘛，就是每天早上是最绝望的，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下地，就是不想面对新的一天、
嗯嗯嗯、
然后但是晚上的时候又会失眠，然后就经常2-3点钟就突然就起来大哭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雅是工作最忙最累的时候，他经常要工作到凌晨1-2点，所以他自己本来休息就不够，然后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但是他对我是始终就是每一天都极其有耐心和温柔、
嗯、
就是一如既往，没有过任何一次就是说失去耐心啊、
嗯、
或者觉得哎你有完没完呢，我也压力很大、哦、从来没有过，就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极其有爱温柔的样子。然后我半夜起来哭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挣扎着起来，然后就一直安慰我，一直就是像哄小孩一样哄我。因为你那个时候就是抑郁症它其实是一个生理上的病变，你没有办法靠就是讲道理去安慰到任何人，你只能去用爱去哄他，去让他放心，去让他有安全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凌晨起来哭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不能讲道理的状态，但是他就是永远就会跟我说就是没关系啊，就是还有我呢、
嗯、
就这个世界上因为有我所以你永远都可以放心，没有任何事情你需要害怕、
嗯。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可能刚睡几个小时所以是不清醒的状态，但是他7-8点、8-9点钟他就要起来上班了，然后他还是自己起来，然后临走之前还是会过来亲亲我，跟我就是每天早上这样告别说我去上班啦，然后我就在一个困顿的状态下就跟他说路上小心这样、
嗯、
就我们俩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嗯、然后每天晚上或者凌晨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就是不管这一天他是工作了16个小时还是说跟客户有什么不愉快，他晚上回到家的状态就是一个开心的大狗狗，就是那种啊对就是狗狗你知道吧，就是一脸憨憨的笑容，就是哎呀我又看到老婆了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他就是心理素质很高以及内心无比的阳光，就是他如果内心不那么阳光的话，其实他自己可能就会背负一些负能量，但是内心没有负能量，他
甚至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完全没有负能量呢？
对，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还不够了解他？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多年了，其实我还没有走入他内心深处？就是他的负能量非常浅，
嗯、
就是他不会把负能量升级或者是升华，
嗯、
他的负能量就是停留在，靠这个工作怎么这么麻烦啊？
嗯、
或者是，哎，这个客户真的是好头疼啊？
嗯嗯、
或者哎，这个下属怎么这么笨呢、啊
嗯？
就只到这一步、
嗯，
不像我们的负能量经常会向地下无限渗透一层又一层，他的负能量就是他可能对这片土地浇了一盆水，这个水就渗透到第一层就完事儿了，他也不会再继续往土里面继续渗透变得更深更黑、
嗯、
或者是让这块土变质、
嗯、
就不会。就其实我们的一切的恐惧都是因为我们缺乏爱、
嗯、
就是我们对爱是没有坚信的、
嗯、
所以你会恐惧不管是关系的转变啊，还是恐惧生命的无常啊，还是恐惧财富啊经济啊等等，都是因为爱是不够的。 但是当充满了爱的时候，人就没有恐惧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雅是因为知道他被非常充分的爱着、
嗯、
就是他极其有安全感、
嗯嗯、
所以他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一个配偶男性、
嗯、
他也没有任何的自卑不自信担忧的地方、
嗯嗯、
其实他现在比结婚的时候胖了20斤、哦、但是他可一点都不自卑，不觉得有什么呢，并不觉得、哦、我胖了会不会老婆就嫌弃我，不会，因为就是他对于老婆对他的爱这件事情已经充分的坚信了、
嗯、所以你的抑郁症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
嗯，就是算是完全好了，不用吃药告一段了。
对，现在是、
嗯、
对，我已经停药有一年多了，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吃药治疗的时候头3个月、
嗯、
我就认为自己好了，因为转变的非常明显、嗯、吃药是真的立竿见影，尤其是轻度抑郁的话、
嗯嗯、
而且你是一个就是短暂的有明确原因的有契机的、
嗯、
而不是从小到大性格所致的那种，所以吃药就很容易好转。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听医生的话，我就停药了，停药了后来确实是有过小反复，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哦状态不太好，这样有过2次、
嗯、
所以前前后后相当于是11个月左右吧，11个月左右彻底康复的、
嗯、
就是再也不用吃药。
那当时的那个源泉是什么，源头是什么，这个抑郁症的开始？
嗯，我觉得这最大的一点就是迷茫和对自己的一种，就因为我好像一直都以为自己挺了解自己的、
嗯、
就是从高中大学好像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不想干什么的人、
嗯、
但是等到突然有一天到28、29岁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一下子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对，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我觉得有意义的，跟获得什么能让我真的快乐的时候，就是你对自己的迷茫不确信就让我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当别人肯定我当我挣到了钱啊，当别人喜欢我，这些东西好像并不意味着什么。
嗯，
它不能成为我想追求的一个结果了。那我要什么呢？那我这个人到底我是想干嘛呢？就是我全都就是一种巨大的迷茫，然后又没有一个执行性很高的，就是立刻去寻找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力又没有。所以就陷到一个漩涡里，就是越迷茫越对自己失望，然后越对自己失望越没有动力去就打破这个状态，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
那那个时候你开始做博主了吗？就是主业是博主吗？
对，是在做博主之后。
嗯，所以做博主这件事情对这件事就是对你的抑郁症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它是负面比较多还是正面比较多？
我感觉它是一个我必经之路、
嗯、
就是我感觉它不是原因也不是结果、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就理所当然发生了的事情、
嗯、
只不过刚好那个时候是一个博主的状态、
嗯、
可能如果不是博主的状态，到了该发生的时候还是会发生、
嗯，
可能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你的惰性，或者说你的习性，你的思考方式，然后你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可能就是会一直往前推，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或者到了一个类似的处境的时候，不管那个时候你从事的面对的是什么，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
嗯、
所以就是
你那个时候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就是你是想做什么样的博主，分享什么？
嗯，我那个时候我想想我都忘了。
就是你有社交媒体的曝光，然后你自己去分享很多东西，这个其实已经非常久了嘛，应该是在你中学就开始了对吧，包括写书啊什么。
那大学、
啊、大学
对，
嗯，就微博写书这些都是在大学之后就开始了。 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记得啊，就是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漂亮，就是长得好看的一个女生为主，并没有什么，就是当然，所以大家就是会关心这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她到底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动态，又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随机性在里面的，因为就是确实长得好看的人也很多，但是由于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显露出其他的任何特质，所以确实就是说， 这些粉丝量肯定是因为长得好看才来关注的、
嗯、
但是它不说明你长得特别好看所以你才能得到这些粉丝量、
嗯嗯、明白。大致可以归类为傻白甜的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吗？
嗯，如果傻白甜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但如果说傻白甜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就是单纯美好全世界都辜负我的这样的一个圣母一般的女性形象的话我觉得不行，因为我始终都觉得不管外界怎么评述，就是这说的好大，整得我像什么名人就不管你周围的人不管你的社交圈子里的其他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在我一路的成长里我始终都是一个有所欠缺的有自己的小毛病的确实自己能够客观的，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说纯良无瑕的白雪公主这样的一个人、
嗯嗯、
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有各种人性上大家都有的缺点小毛病的人、
嗯、
所以傻白甜这个词如果它是一种极致的美化女性单纯的象征的话那我就不是。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中国有第一代社交媒体的时候其实你就使用了嘛，然后慢慢慢慢的它现在甚至变成了你的主页，那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留的这种证据资料时间跨度特别长的时候，比如超越十年的时候，与你现在而言你会觉得你是有黑历史的，就是在所谓的黑历史啊，加引号这个黑历史，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你可能晒过你和那个前男友啊或者什么男生的这个秀恩爱，对吧，然后来不在一起了，比如说你可能自己经历了比较大的转型，比如说形象上面也好、
嗯、
思想认知上面也好，生活方式上面也好，你不太希望别人再老是去挖掘这些你过去的比如说这个傻白甜阶段的这些历史资料，你觉得会有这个困扰吗？
会有。因为就是社交媒体其实发展到现在就是在中国普及也不过就是十年出头、
嗯、
所以以前的年代里我们认知里不存在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这种事儿的，也就是所谓的挖坟、
嗯、
对吧，挖黑料、
嗯、
挖黑历史这种东西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嗯、
我们上学的时候、
嗯、
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好像只要每一个活着的人只要他曾经在网络上留下过痕迹，当时机到了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挖坟、
哦、
就是只要你这十年来你上网就是最而且这件事情它是会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是不是一个有流量的博主，哪怕你只是一个非常纯的素人，就比如说
素人为什么会被挖坟，
今年就比如说前阵子是不是今年我记得不远，就是哔哩哔哩的有一个都不能算是 UP 主，好像他只有几百粉丝、
嗯、
就和一个素人号没有什么区别、
嗯、
叫什么茶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当时去世了、
嗯、
他在去世了之后他的朋友把他发在哔哩哔哩的一些文字记录、
嗯、
整理成一个帖子发了出来、
嗯、我看过那个、就是、
因为就是
大家觉得他
很悲惨嘛，
对对对、嗯、
想吃饺子、
嗯、
想吃草莓但是买不起、
嗯、
对吧，当时大家全都被打动了，就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在现在的中国然后贫困到舍不得吃饺子和草莓，最后因为没有钱治病这么年轻的时候死去了，所以他引起了极其大量的转发和大家的一种沉痛的反思、
嗯、
结果这个事情最后的走向匪夷所思的变成了去扒皮这个去世的 UP 主、
哦、后来有这个走
然后把他
有这个走向吗，我都没有再 follow
对、
嗯、
这件事情的后续是扒皮这个 UP 主过去几年的所有的发言言论最后给他扣上一个不尊重女性的帽子，
我的天哪，
是的，所以最后这个 UP 主在去世了之后，在不是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他所谓的悲惨的死去在网上被大量的转发，并且最后这件事情的结尾是有千万人唾骂他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死胖子，死了活该，
天哪，
所以你会发现互联网的这个所谓的挖坟它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他不受任何一个活人或者死人的控制。
这是真的挖坟了，人家都已经去世了，
真的是挖坟，只是没有挖实体的坟而已了。所以很多呀，其实这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包括啊其他的，比如说你在网上你会看到经常有很多人通过微博来维权，因为他线下他遭受到了不法的待遇，可能有些事情并不能那么顺利的靠官方来解决，所以很多很多人，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微博，所谓的微博报警，就事情只要舆论转发大了之后就能够得到官方的重视嘛，所以大家就在微博上求助，几乎就是很多事件的当事人在微博上求助了之后也都会被挖坟。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你身上，除非你在网上永不发声，否则大家都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因为你曾经在网上说过的一句话、留过的痕迹、表过的态而反过来被所谓的反噬吧。
那这个审判是谁来完成呢？就是我挖完坟之后是谁去给他要去甚至要去定罪呢？是下结论给一个活生生的或者甚至已经去世的人去下一个定论，这件事情也是挺
网友而且你会发现不同的平台网友的调性还不同。比如说像在抖音上会有非常多点赞过万或者过十几万的这些就是说博主吧，或者是视频，它是极端的封建，就是传统女性视角，就比如说生孩子生了一堆女儿终于生到儿子啦，然后就是比如说杨丽萍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她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因为她这辈子没有生过孩子啦，这样的言论其实在抖音它可能比较常见，经常会发生，但是它到了微博上它就是一个极其政治不正确的对吧，除非你想要黑红，我就想被千万人唾骂对吧，我要吸黑流量，除非你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头脑正常的人他不会敢在微博上发一个帖子然后希望炒作出来，就是说杨丽萍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她这辈子没有生过孩子，她就比我差，因为我这个婚姻幸福儿女双全，所以我就比杨丽萍要成功，这种话就是在抖音上能有几万点赞，但是在微博上会被骂出圈儿。比如像 B 站之前也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抗癌博主叫卡夫卡松饼君，他的事情倒是还蛮有名的，他就是突破了颠覆了大家对于癌症晚期病人的一个既定印象，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在美国求学的，然后很漂亮的姑娘，自身也蛮优秀的，但是他就是被诊断出我记得是肺癌晚期，因为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所以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了之后，他就开始拍视频在 B 站上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抗癌治疗的经过，就是应该他的初衷是想要给人们看到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形象，就是并不是所有人得了癌症都那么凄惨，就是可能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想记录下来自己一个比较活力的生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下子就吸引到了特别多的粉丝，就是可能发头两条视频就大出圈，然后在 B 站上一下就成为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博主，但是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多非专业运营自媒体账号的，就是说从素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素人，只是说你的账号上确实有一定的关注量而已，但是你没有以一个专业运营机构的思维去规划和运营你的账号，
这种就都统称素人吗？
其实就是素人博主，
素人博主，
就包括我给自己的定义也是素人博主，如果说我要给自己的账号一个定义的话，可能不是情感博主，不是女权博主，就是素人博主，或者说生活博主，因为你在这里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非常的杂，包括以前有一些 MCN 想签我的时候，看了我的账号都会给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可不可以不要发这么杂，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只发情感或者只发美妆或者是只发这个读书，你不能说今天发一个社会事件，明天发一个情感话题，后天又发一点自己旅行的照片， 就你要不然你当旅行博主也行，
嗯，
但是我就是都拒绝了嘛，因为我就没有想说要去运营一个垂直的账号，
嗯，
我就是希望把就是微博也好哪儿也好就当成一个你分享生活和观点，那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我的观点也势必是涉及到各个层面的，你今天想说什么话，看到哪件事有感而发，我都想发出来，
对，
所以其实我这种就绝对不是一个专业自媒体账号的素质，
嗯，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业道德的账号，所以就是我把这一类叫做素人博主。所以其实素人博主非常容易忽略一点，就是随着流量而来的还有你做没做好准备承接这个流量和关注度，因为很多人把流量想得太好了，他觉得流量就是粉丝的喜爱，粉丝的关注，或者说他可以变现，可以支撑你创业，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流量它是一个中性词，就是你就把它理解成关注度就可以了，
嗯，
那关注度就是有好有坏。所以比如说像苏敏君这个事情，就是他可能火得太快了，一下子有这么多关注进来，他没有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放平心态的去看待那些给你留言的人，如果他不是在辱骂你，如果他只是说了一句让你不是很高兴的话，有点酸，
嗯，
让你觉得不舒服，
嗯，
其实真的可以当做没看见。当然这不是一种道德绑架，我不是说他就必须那样他就应该那样，而是因为我能感同身受，
除了这样
就我站在同样是一个素人博主的角度，
也没有别的选择呀。
对，但是你知道当你没有做好这个思想觉悟的时候，
嗯，
其实多数人都是处于一个听到夸奖的话很高兴，但是一旦看到一句让自己不舒服的话立刻想怼回去的状态，
哦，是是，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模式是你是素人，
是，
对吧，我在生活当中你说了一句让我不舒服的话，
是是是，
我都可以直接骂你，对不对，那在网上凭什么就不行了呢，这是大多数素人的一个逻辑，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不行，
嗯，
就这是我自己也吃过的教训，就是我曾经就是在微博大概是2018-2019年的时候，开始有比较多的人开始关注，我那个时候其实自己觉得自己是逻辑自洽的，就是我又不是什么恰烂钱的营销号，我只是一个素人博主，我分享我的生活，有人愿意看，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既然我们是平等的关系，你愿意关注就关注，不愿意关注就取关，我也不欠你什么，那你说了让我不好听，那你说了不好听的话让我不舒服，我凭什么不能怼你呢，我那个时候觉得逻辑自洽的哈，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不这么想了，就如果让我退回到2-3年前，可能我就不会去不会去那么计较。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劝自己的话，所以我看了卡夫卡松饼君的这个事情的过程，我是站在和他感同身受的立场上，觉得如果当时换一个思维可能就更好了，而不是说去要求他去绑架
他。但是他作为一个癌症病人已经很惨了呀，就你对吧，
但是你知道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大众，这些关心你的10万人里是不是有9万个人都能感同身受都能讲道理，就是你只能控制你自己说出的话和发出的内容，而你根本无法控制是什么样的人在关注你，
是，
所以就是因为作为博主他被动的一面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言论以外的任何东西，那么就尽量让脱离你掌控之外的事情少一点，就你能控制的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别人说话，我留下什么样的文字，因为每一句话当你说出来了之后它会被怎么样的误解编排造谣，这些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当然你可以后续再去澄清再去解释，但这些澄清和解释会有多少人看以及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也是你无法控制的，最终你能控制的就是你在互联网上说了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在我说之前我就要有所考量吗？我不能，哦，
对，我现在是觉得说素人博主在看到恶评，就是所谓的让你不舒服的言论的时候，首先要三思，就是你这个三思就是你想三遍它值不值得让你专门发一句话去
三遍，
如果不值得就算了对，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素人博主保护自己的方法。
不是，我是说他在发他自己内容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想评论一个事件，或者是我想要发表一个观点，甚至是我可能就是记录一些生活，但是 谁知道呢，对吧？就是其中只要是你在说话，你就会有观点嘛。那我在这个发之前，我要不要去审视或者是猜测考虑我发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引起？
肯定要有。就是有些话题你别说大 V 了，对吧？你可能一个素人在微信群里说句话，对吧？这个例子也不是没有。
嗯，
我快速的就是跟你简单的说一下那个卡夫卡他为什么会被网暴吧。
嗯，
因为我刚才好像根本没有说这一点。
嗯嗯嗯，
就是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去晒他的生活被网暴。
嗯，
而是因为当大家都很励志的在被他感动被他鼓舞的时候，
嗯，
他晒了一组自己健身的照片。然后有一个网友给他留言说，哦，你有小肚子呢。
嗯，
就是你会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对吧？就是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不会说话，比如说朋友圈里，对吧？你今天发了张，
对，
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说话不中听，他可能不带什么恶意。比如说你今天在朋友圈里你发了自己新买的包，可能下面就是有个人问假的吧之类的，或者你今天发了一张自己的自拍，下面就算他是傻吧，就是。你发张自己的自拍，就是有人会说妆有点浓吧，
哦，是，
或者
是
你最近胖了吧之类的。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坏蛋，但是他一定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Okay。
所以卡夫卡当时就是因为觉得这句话冒犯了他，就是觉得，就是我一个癌症病人，对吧？我积极的生活，去健身，我发一张照片，为什么就有的人就要看小肚子？而且关键没有什么小肚子，为什么对女性的身材这么严苛呢？我不知道，我可能推测他当下的感受吧，所以他就把这个恶评给发了出来，然后就 diss 了。然后好像我记得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不止这一个恶评，他可能是揪出了两个恶评，然后去 diss 过，就是去反驳过，就意思是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两个恶评的网友打码，就是说这两个网友的网名是显露出来的。所以最终卡夫卡松饼君直到去世之后，到现在都有大量的人在辱骂
他。已经去世了，
对，都有大量的人在辱骂他，就是因为说他网暴素人。
哦，
因为他把这两条他不喜欢的评论拎了出来去反驳，就导致了他后面长达我不知道是几个月还是半年，因为我没有从头到尾去 follow 这个事情的一个一直不停的大量的网暴。包括他后来出来道歉，在 B 站，还有我曾经在一个公众号上，我朋友发给我，也是看到他道歉，然后说了自己的前因后果，然后也表示歉意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后续发的所有的视频里面，弹幕上都是充斥着就是不堪入目的辱骂，就是你能想象到的一切的恶毒，就是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最恶毒的不过就是你怎么不早点死，对吧？但是就这些充斥着他的弹幕。但是我想本来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不同平台之间网友言论的属性嘛，就这个事情如果是在微博上就不可能发生。就如果卡夫卡松饼君他是一个微博博主，其实他也有微博，但他不以微博为主嘛，他以哔哩哔哩为主。如果是在微博上，你要知道微博上暴躁博主非常多，就是
暴躁博主
我凭什么给你打码，你敢到我这儿来，对吧？你敢到我这儿来主动就是给我添堵，你就要做好被我反驳的这个准备。所以这种暴躁博主非常多。所以如果他是在微博上反驳了一个对他说他有小肚子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争议，就是说哎呀，因为总是有很多理中客嘛，你不要这么玻璃心嘛，人家又没有恶意，你干嘛戾气这么重呢？就永远会有很多人这么说，但是应该远远不会上升到去网暴他，一直到他去世这个程度。但在不同的平台上，事情的发展展开方向就是会截然不同。
那你比较喜欢哪个平台？
唉，哪个平台我都不喜欢，但是你看我还留在微博，就知道我的选择。
那
就是
他们的这个，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动机？就因为你指出一个人说话对或者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众人参与的，甚至一个人去世了之后还要不停止的这种情绪的宣泄， 是，就是说他只是说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去真的是毫无顾虑，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就不会有任何惩罚的，去宣泄他们自己本来有的那些特别黑暗的情绪嘛，就只是说我找了一个靶子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发泄口。而且如果是平常你无缘无故无端端的发泄，他就名不正言不顺嘛。但如果你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一个正义的理由去发泄恶意，你就可以无所顾忌。它两方面，一方面网络是虚拟的，只有博主站在明处，而网友们是站在暗处，就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所以大家的统一攻击的标的一定是那个站在明处的博主。但是至于攻击的这比如说一万个人里，不会有人知道每一个人是谁，所以站在暗处的人他一定有恃无恐，他的恶意是能最大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当你有一个看似就是正义的理由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场嗜血的狂欢。
嗜血的狂欢，我天哪。
对，因为你平常想要发散这些恶意的时候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但是现在有了。就是我在看卡夫卡从敏君这个事儿，就包括他去世之后，这个事情被发到了微博上，微博上的网友当然是义愤填膺，就是反对那些网暴这个博主的那些人。但是即便是在微博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声音就是在指责已经去世的这个卡夫卡松敏君，而且他们不断强调的就是这个人罪有应得，他们不断的去正当化自己和大量的人去网暴这个博主的原因，然后不断的把这个博主就是啊网暴素人啊怼粉啊这种，就你看到这些原因罗列出来你都觉得苦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说要这个什么罪罚要相当嘛，一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就应该受什么样的刑罚。但是当代的网友非常喜欢就是一个人偷了一块钱我就要判他五马分尸。对，就是说因为人无完人，你可能会在网上说错各种话，犯各种小错，然后暴露出自己的一些缺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就像悲惨世界，你偷了一块面包然后被监禁那么多年，他就是一个还没有规范没有所谓的法治的约束的一个情况。那在微博上或者说在网络上，它不是一个法治的约束，它可能就是一个道德的约束，那就可以体现出这还是一个很野蛮的状态。因为十几年社交网络还算是一个新生的状态嘛，没有非常的成熟，所以你偷了一块钱明明你可以就是拘留15天就可以了，但是网民要判你死刑。
天哪。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嗜血的狂欢呢，就是
那我觉得
他有了你偷一块钱的这个理
由。我觉得这里面最可怕的部分是因为很多的博主他哪怕不是拿他当做主业，他也一定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心血，他在经营到一个几十万上百万对吧粉丝量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的。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博主来说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这个记忆停在了就是他说错话的这一天，就无论他以后他可能并没有在当场把他五马分尸，但是就是无论他以后说什么做什么，就之前的这个事情可能都会被拿出来讲。
对，尤其是对于死人，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去续写他没有办法续写历史就是说如果说对吧，如果说你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段时期你毁誉参半，有一件事情你被打到了低谷，但是你永远只要你活着你永远都有一个可能性去重写历史或者是续写你的故事，改变你的风评。未来在你的墓志铭上虽然可能会有一个小点儿是不好看的，但是你永远能把这个故事的整体按照你觉得对的方向去试着改写，但是那些去世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谨慎看待流量
这种互联网的评论，甚至严重一点到评判甚至再严重一点到网暴的这件事情上，你有感觉到男性女性之间的差别吗？
肯定有呀，因为互联网它还只是现实的一个反射渠道而已， 不会存在说互联网和现实完全割裂的情况、
嗯、
顶多说在互联网上你选择去关注去接近的群体可能你有一个主动权，你去关注什么，你去看到什么样的信息，这样所以当现实层面上性别歧视存在，网络上肯定也是存在的，不管现在在微博上平权的呼声，女权博主是否越来越多，它之所以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依然是偏颇的嘛。所以比如说当一个女性博主就是怎么说，当一个女性博主被攻击的时候，可能攻击她的人里有男有女，但是当一个男性博主被攻击的时候，可能大多数还是看不过去的女性网友因为你会发现男性真的蛮团结的、
oh,
就是这个在线下和线上都会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就是当然你会就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喷子是男性，但是喷子是万物皆可喷他不一定是针对去攻击某一个博主的某一种言论或者是做出的某一些事情肯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对于女性都是更严苛的，
更严苛
对，而且女性对女性也确实是更严苛，
就比如说在杨笠这个事情上、
就是、
攻击她的有女性吗？
在杨笠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不至于到攻击，但是站对男性阵营的女性是有的、
嗯、
就是说去大肆辱骂他的一定都是男性然后去表示支持他的大多都是女性但是去说我也是女人但我觉得杨笠很过分的也为数不少你不能说他们在攻击杨笠，他也没有辱骂杨笠但是他的立场是站在对与男性共情的立场上对，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很愿意从自身找问题很愿意反省自身，
是
从群体上啊不是从个体上就是可能也是说千年以来的规训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就是对男性天然的更宽容然后对女性天然的你已经潜意识里就认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而没有去每一次的问自己这有道理吗，这公平吗，很多人是条件反射的根据本能去说话和想事情的，只有被否定或者被质问了去探讨了的时候才会输入吸收新的价值观，但是问题就是网民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他并不会去通过探讨去试图吸收价值观，
就是于我而言虽然我是一个没有粉丝的素人博主，但是我都很少会在社会问题上或者说观点类站边啊辩论啊这种问题上去有那么强烈的表达，因为我觉得就不值当的你知道吗，就是跟谁辩论或者是说你表达的非常强烈被一些人拥护被一些人反对，就我会挺怕这件事情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的表达算是很强烈的会让我觉得挺强烈挺有勇气的那种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有一句话在那个在女权里面非常的有名，就是这个话的大致意思啊我也背不下来原话意思，就是说可能每一个女性就是有平权意识的女性都会经历一个从温和到越来越愤怒暴躁越来越大声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我最开始是极其温和的虽然我没有温柔人设，但是我也像你一样我也觉得就是倒不是说不值当，而是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温和的表达这样别人才会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讲道理的人他才会听你说什么，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你一上来就大声的吵架就激烈的表达你的情绪别人就会觉得你不理智所以你想传达出去的有意义的东西反而传达不出去我觉得这是损失 那我们就心平气和好好讲道理。
嗯，
当然我也经历了这么一个从这个阶段到越来越愤怒、
嗯、
到就是到现在也会有人给我扣这个打拳的帽子，
打拳，
说我在
打拳
什么的。嗯，就打拳击的打拳，就是就是很多一些男性吧，他把女权分门别类去鉴定，他认为他有资格去鉴定哪些女性是真正的女权，哪些女性只是拳师在打拳。然后他们会起比较难听的名字，说你是田园女权，
什么，
因为那个权字就是跟犬狗这个字是谐音嘛，他就骂你是女狗这样，母狗这样。对，但是我其实蛮佩服，可能是因为我看的各就是形形色色的发生比较多，所以我还蛮佩服那些就是迎着暴风雨站起来嘶吼的那些人。嗯，因为也是有一句古话说嘛，就中国人是奉行中庸之道的、
嗯、
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面直接说如果你想在一个房间里开一扇窗，大家一定都会反对，说不应该开窗。但是如果你直接就说应该把天花板掀掉，大家就会同意开窗了。
哦、
所以有个词叫矫枉过正、
嗯、
所以就是当现在女权比较活跃的时候，很多男性会站出来说矫枉过正啦，太敏感啦、
嗯嗯嗯嗯、
太过分了、
嗯嗯、
但实际上就是以现在全世界的两性关系来看，离矫枉过正还有800年那么远呢、
嗯、
远远，所以要过正才能矫枉、
嗯嗯、
所以那一部分比较强烈或者说激进派的女性们，他们是负责过正的那一部分、
嗯、
如果没有他们在前面冲，就在前面骂、
嗯、
在前面撕开这个口子、
嗯、
就不可能有矫枉这个效果、
嗯嗯、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曾经那样温和的发声，温和的讲道理，权力不会听你的话，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渐渐意识到了以前我不能理解的那些激进派为什么要那么的冲突，或者是说话那么的难听。
不是，那那么多女权，比如说，然后大家来回来去无非就表达那几个观点，那你觉得有什么观点是你觉得你不得不说，别人没有人说，你就得把它说出来，就是你的观点和别人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我肯定也没有那种举世独创的观点了、
嗯、
但是因为我生活在日本嘛、
嗯、
所以你知道日本也是发达国家里面女性地位最低的国家，
嗯，
而且并不以此为耻、
嗯、
日本就是不是说嘛，东亚三国手牵手谁先平权谁是狗就是大家吧各有各的烂，但是方面确实不同。日本应该说是女性的生活水准和福利政策保障在东亚属于
最好的，
我觉得算是最好的。
嗯，
它就是你会感觉日本的女孩子都很精致，都很光鲜亮丽，而且被保护得很好。虽然他们思想观念比较落后，觉得哎呀女孩子结了婚之后何必在外面那么辛苦呢，就当个家庭主妇，反正男人对吧能养得了家、
嗯、
那你就生了孩子天天在家里面，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请阿姨来干活，你就当富太太喝喝茶买买东西，如果经济条件没那么好，那你就专心照顾家人对吧，考个营养师的执照，然后给丈夫孩子做好饭，然后陪伴孩子成长。对，就是这个吧，就是日本勾勒出的一个幸福的女性的形象和归宿、
哦、
所以、就
是、现在还
是
这样子，
现在还是只当然渐渐的在发生变化，因为从、
嗯
泡沫经济崩坏之后，90年代之后开始，日本女性的这个高校，就是大学的这些高等教育的比例和进入社会工作的职业女性的比例是开始
升高，
明显的增加、
嗯，
包括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趋势。
嗯、
但是由于它的根基在那儿呢，所以到现在不能说日本的家庭主妇比独立女性要多吧，因为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嘛，但是至少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是一个主流选择，不是一个争议的选择、
哦、
所以完全是因为就是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的经济不行了， 就是在那之前实在是富得流油，就是大家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以前有一个笑话，但是那笑话也是真事儿，就是大家钱多到在路上拦不到出租车，因为所有人都打出租车，所以就拦不到出租车，所以就人拿着一叠钞票拦公交车，就是在公交车不停的没有站点的地方然后看到公交车来了就掏出一叠钞票来，你停了这个钞票就给你。所以在泡沫经济崩坏之前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就是富成了那个样子啊，所以他就这个泡沫就越来越大嘛。所以等到泡沫崩坏了之后，就是哦跌到谷底，然后各种企业倒闭，然后大家失业，然后赔欠银行的钱还不起啊等等，所以就导致一下子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了。那男人一个人的收入养不了家了，所以女人有机会，那个时候还是被迫的，就是走上职场去工作，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补贴家用。但好在就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口子打开了，所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不是结婚而是去工作，变成了很正当的一个选择。但是到现在日本的主流意识还是就是当家庭主妇是幸福的这样。
那日本的女权主义运动是现在是怎么进行的呢？
很少、
哦、
嗯，因为日本它是属于一个它一直把女性当做宠物一样圈养的很好，对，就是像养宠物一样的养女孩、就是从小也对吧，给你吃给你穿，让你生活得很好、让你弹钢琴跳芭蕾然后花几百万供你去艺术大学、就是父母对你都很好，然后日本社会女性是可以自愿的没有怨言的去当家庭主妇，去退出社会舞台，去就是相夫教子的。所以那由于心甘情愿的人很多，把这个视为压迫，觉得必须要改善，觉得女人必须求得平等才有未来的，有这个意识的人就很少。他就不像韩国和中国，其实韩国应该算是女权运动在东亚三国里应该是最先进的吧，包括像那个梨花女子大学，像姐姐来了等这些运动其实是韩国那边先发起的，包括像金智英这样的电影能上映、小说能那么受欢迎、然后当时这个电影决定卡司的时候，那个女主角不是都被骂到刷屏吗，被男人、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很有人气的美女演员、所以就是她的男粉丝们就都很生气，你怎么能接这种恶意的就是烂片呢，实际上你最后一看这本书也好那个电影也好都温和的不行、
是
对吧，
是
但是韩国的男性就是这么受不了，就是你不能说这些。所以由于这个环境的压迫也是导致韩国的女权运动会比较高涨，因为有压迫才有反抗嘛。中国就属于我觉得在韩国和日本中间吧，日本就是属于他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意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反抗，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吗，为什么要反抗、男人在外面工作赚钱也很辛苦，我们女人难道不应该好好体谅把家管好吗就是这种思想的女性蛮多的。
那在你看来这个女权主义运动的本质，或者现在我们在倡导或者你们这些发声的人想要让这个社会发生改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说除了每个女性她都有受教育跟参加工作，就是到社会去工作能够经济独立独立生活这方面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比较惶恐的一点就是我不能够自居是一个女权博主，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资格，因为我不是一个
去是一个女权博主也太可怕了，天天就知道聊女权的话也挺可怕的，
因为微博上确实是有一些女权博主、而且就尽管你是一个杂食博主，你只是分享生活、只不过目前你关注的事情里就是有那么多糟心事儿、导致你十条微博五六条都是为女性发声的，但是一样会有人去给你冠以一个女权博主的称号、我不排斥，因为我觉得女权博主它不是什么贬义词，我没有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要这么叫我，我只觉得我并不适合，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又不像人家那些女权博主一样倾注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然后去引领，我只是说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看到一件事情发表了感受仅此而已，我何德何能说自己是个女权博主呢。但是真的就像是我 个分享情感啊，分享自己的这个爱情啊，包括现在分享这些对社会事件的观点啊，它确实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你看到了，你产生了想法，你把这些说出来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由于我在日本，我看到了这些情况，然后我非常关注微博，然后我一天能刷到那么多糟心的破事儿，所以就是它属于一种忍不住要说话的一个状态了。那至于说觉得必须要改变和实现的是什么啊，其实这个东西说不完，因为你整个背景在这里，这个背景，这个天平它是倾斜的时候，它已经方方面面都处于低洼的状态，你不能说这其中某一两样高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一定要举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例子的话，一个是就学就业的平等，就是要给女性一个公平的考学和就业的机会，消除考学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因为这一点上，就比如说日本它也传出过丑闻嘛，东京医科大学大概从可能近十年吧，它是给女生的这个考生自动减分的。
自动减分
就是，对，就是所有考东京医科大学的男女学生里面，女生是会被自动减，我记得是20分，因为我没有再去复习这件事情。这就是之前传出来的时候我很震惊的一点。而且它不是一个故意被揭露的事情，它是当时在调查东京医科，因为东京医科大学你一听就是那种权贵世家会想要塞自己的孩子走后门进去的学校嘛，就像美国也有长青藤的这个贿赂案嘛，所以当时是在调查，就是权贵政治家企业家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送进东京医科大学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不小心调查出来，原来他们从，我记得是2010年，有可能我记错了，反正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内，对于所有女性考生都会自动减分，然后对于男性考生在复读三年之内考上的男性考生都会加分。所以当时揭露出来的时候也是啊，举世震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你不能明面上去歧视女性的时候，那我就从背地里操作，让能够考上，让同样优秀甚至更优秀的女孩子不能当医生，不能在这些就是行业里面就是发光发热，或者是你明明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学历，你将来那种更高的职业成就，但是我给你减了分，你只能去更次的学校，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比较要差很多。这就是日本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国内也是啊，虽然有很多不能说的，但是考一些专业的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女生就是会被，就是或者说男生会被降分录取，他可能不给你做手脚，不给女生减分，但是当男女的录取分数线和条件不等，以及可能有一些专业限定了女性学生的比例，就是女生你不能超过20%、30%，这就是一种考学上的性别歧视嘛，那更不要说就业的歧视了，对吧？女生不管在哪个年龄，你考研毕业25、26岁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要问你近年来有没有结婚生子的计划，你30岁找工作，人家还怕你会不会一入职就怀孕，你就算是已经生完了孩子，人家还要问你生不生二胎，或者是哎你孩子是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学业繁忙了，你会不会耽误工作？就这些问题永远只有女性会问到，没有任何一个单身或者已婚或者有孩子的男性会被问到如果你有了孩子会不会耽误工作，就这些它就是啊常态的存在。我是觉得首先希望这些能够，不是说他们要首先改善，因为他们在紧急程度上没有那么靠前，女性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家暴都不能被正视，都不能被有效执法的情况下，还什么考学就业歧视，对吧？那都是更远的问题了，你温饱才能思淫欲。但是我是觉得说起码要到这些问题，这些考学和就业歧视的问题能够得到明显改善之前，激烈的和更大声的发声一定是必要的。但是就是我唯一不支持的，就是以前我可能一点一点在就是这个过程里面一点点从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变成一个自己也会表达强烈情绪的人，那以前我是有点不能理解激进派女权博主，因为确实 说的话非常的刺耳，我觉得啊有必要吗？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非常理解，甚至挺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自己做不到，
是的，是的，我有那种感觉，
但是总得有人做，
就是那个，
因为如果没有人做，对吧？我们自己又做不到，他们又不做，那怎么办呢？
包括一些极端事件吧，就前两天呼啦啦的这个事情啊什么的，嗯，就是，嗯，然后我看这个评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就觉得站边儿嘛，然后嗯，每就像一个光谱，大家可以在这边非常非常极端，也可以在那边非常非常极端。但是我前几天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打车打滴滴，然后大概就是那个车不让带狗，然后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差。滴滴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带宠物是可以跟司机商量的，就是他可以拒绝你，然后他拍个照片取消就可以了，啊，你再打一辆就行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取消一下，他然后就态度非常差，就说意思就是说我不取消怎么怎么着，然后下车呢，然后后来就
那不取消怎么办、啊？
就等，让我等
嘛，就是让你坐，
让我。但是我当时要送小孩上学，我就说我就等不了，然后我就说，因为而且流程上也本来就是应该他取消，而且他有一些就特别强烈跟我说，滴滴就是要求不能带狗，这个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滴滴要求绝对不能怎么着，我说我天天打了，对吧？我就一年打几百次车的人，然后我也经常跟滴滴的那个客服沟通。的人，我说我知道，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在辩论，然后呢，他的态度就越来越差到就开始说，就是，哦，你们这些外地人，然后来我们这儿租房子要不要脸啊？就是类似这种，就既没有逻辑也很那什么的话。然后我就
无能狂怒，
我就下车了。我下车之后呢，然后我当然很着急，有狗又有孩子嘛，我关门的时候我就没有太注意，他就觉得我关门的那个声音大了，他就以为是我故意要砸他车门，然后就跟我说你什么就很重，我说你的车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可以帮你修。他说那你把你电话号码和住址给我，我说我不能给你，这是我的隐私，我说你现在看看有没有问题就行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就升级了，因为我站在车的后面，然后他就直接把车停下，然后走向我和我女儿，就这样一步一步走。
啊、
就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有感觉到，就是不
就人身威胁、
啊，对对对，不安全，因为你想那个
他
虽然是光天化日之下，
光天化日之下也有的是疯子变态、啊
对，在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公共的路口，但是我才亲身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一个那种壮汉很有怒气的向你两个，就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孩走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心的害怕。然后当时正好是我有一个邻居经过，然后他看见了，他就问我，他开车就问我要不要载你什么什么的，那个人才走掉。然后后来我就给滴滴打电话，我就说这个事情，而且我说的我就是说我说别的投诉，我一般比如说如果有其他的之前的投诉，我就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发生什么就 OK 了。我说这个我一定要知道结果。然后我当时说的非常严重，我说这个人他已经威胁到了我的人身安全，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那个邻居没有来的话会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刻其实你内心。就会非常感谢那种就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矫枉过正或者比较激进的人，就因为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来评价，如果滴滴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人失业了，说这是他们最严重的惩罚，因为他们有录音嘛，就是可以有证据的。然后如果说这件事情让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去听说这样的新闻，我会觉得那这个也有点是吧，那你司机就这样了，就是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说滴滴因为
而且会猜测是不是这个女的太过分了，是不是这个女的
说
话特别冲。
但是就是说我从概率上我就觉得说那滴滴你做一个平台，比如因为之前有过就顺风车那个事件，因为一个人他的经历导致整个业务的关停也好转型也好，你就会觉得有点过嘛，就你就会觉得其实你应该有办法去更好的控制，而且它是一个概率事件，就是你比如说一千个人里面你总有一两个，你不管在什么公司都会遭遇这样的这个事件，出租车公司也会，那你不应该把这个矛头都对准滴滴，然后让他来做这么极端的反应。但是当你亲身经历之后，你就真的觉得不一样，你真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他作为一家公司能够矫枉过正的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真的是会很感激很有安全感的。 你也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觉得就是正义的，就是正确的。嗯，
对，而且就是因为你也很清楚，就是哪怕是那些极端的声音，它真的就是过正，
嗯，
这个结果也永远不会矫枉过正。
是，其实到了结果那一步还有很长的。
对，我唯一不支持不认同的就是你可以是极端派，你可以声音非常激烈，但是我不支持无差别的攻击谩骂同性。
哦，无差别的攻击谩骂同性，
就是，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无差别的管所有结婚了的女人都叫婚驴。
什么？
对，结婚的婚，驴子的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女人在婚姻里都是驴，都被当成驴来骑，被当成驴来让你劳作，让你磨磨，你是没有人权的，你就只是一头牲口而已。就是当然就是其实这种描述符合一部分婚姻里面女性的现状，
嗯，
它是很悲惨很可怜的，但如果你是抱着一种救助的心态，
嗯，
我觉得 OK， 但是或者你是精准的打击那些明明自己在婚姻中是受害者，但同样又站在施害者的那一面去加害其他女性，比如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比如说那种自己是媳妇的时候被恶婆婆受尽了虐待，
嗯，
等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百般虐待媳妇的这种人，
嗯，
你精准打击这一类人我觉得 OK， 因为这是有个前提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会无差别的把所有结婚的女性都骂成驴，像这种我就是非常不认同。然后我因为不认同这样的声音也会被骂，就是他会有一个比较让人无奈的现状，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男性很团结，就是当一些男人犯了罪犯了错，你会发现在网上骂的都是女人，
嗯，
都是女人在攻击，
嗯，
然后在打抱不平，
嗯，
但是男性他顶多是沉默，很少会有男性和女性一起去骂那些强奸犯、杀人犯、家暴男、出轨男。
哦，
一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去骂的都是女性网友，然后男性呢，真的，他不跟这些女性网友对骂就不错了，
嗯，
有良知的也就是沉默吧。很少很少有人会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发声，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伤害的不是他所在的群体，对他没有威胁。所以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你看男人多团结，男人总是会共情男人，哪怕他自己不是杀人犯，他也会共情别的杀人犯，
共情别的杀人犯。
在
可还
真的他会觉得现在社会很多案件老公把老婆杀了，舆论一定会引向是不是这个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子了，
嗯，
是不是他特别拜金，是不是丈母娘彩礼要多了，这个一定是这个女的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才会把男人逼到这个份上，要不然好端端的谁要杀人。
嗯，
就你会发现舆论就是虽然经过这些年的一个平权的发生，可能现在它不是一个主流的声音，但是回顾一下，
嗯，
可能就在两三年前，
嗯，
这还是一个主流的声音，
嗯，
而且直到现在这种声音还是存在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男人真的太能共情男人了可是女性就是始终团结不起来你就会发现大家就算都为女性发声，都反对这个暴力男权，都希望女性能平权，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还是会互相攻击。就是温和派的女权，
嗯，
比如像我现在我看到了极端的发言，我可能自己不会去这么说，但我也不会去攻击，不会去给他们扣帽子，然后不会去带领大家去批判和反对那些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冲在前面的先锋，我们的位置不一样，但我应该在后方去支持他们而不是打击他们。但是还是有很多温和派的女性，或者是根本压根儿不想平权的女性带头去骂那些人，嗯，就是那些我是女的但我也觉得这没什么，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嗯，
我是女的但我也觉得这件事儿里一定是女人先犯了错怎么怎么样，
哎，
我是女的但我觉得这句广告词并没有冒犯到我，
哦，
是他们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有很多女性这样互相就是攻击的是其他的女性，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说极端派的这些更激进的女性也会反过头来去骂温和派的人，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平权仙子，
哦，
平权仙子就是他把这些 因为有一些女权他们会强调我不是女权我是平权、
oh, okay,
其实没有意义
okay,
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些，这个文字怎么说没有任何意义、
嗯、
因为女权的目的就是平权，那他俩其实是可以划等号的，你只是叫法不一样对吧，但其实会去一直反复这么强调的人就是因为想跟女权割席，他不想被骂，他怕别人骂女权的时候骂到自己，我觉得 OK 都 OK， 只要大家在为了同一个目的发声，你把自己定义为什么都 OK 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把力气拧到一起，不要互相抖，所以现在就是非常不团结了就是激进派的女性会反过头来去骂温和派的是平权仙子，而且会嘲讽的非常的难听、
嗯、
因为温和派的人里面 有很多是已婚的嘛，所以就会一边骂他们是平权仙子，一边骂他们是婚驴啊之类的这样，然后温和派的也会去站在男性的阵营去骂那些激进的，就互相骂，就包括我自己，我特别有意思，我会同时收到两种不同的私信，一种是我的老关注者说最近越来越发现你在煽动情绪、
嗯、
挑起两性对立，对你太失望了、
哦、
我要取关、
okay、
然后另一派人就是嫌我太温和嫌我不是真正的女权嫌我在说有一些话的时候对、啊、你就会发现你被所有人骂，就是因为当你是一个愿意主动去共情不同位置的人也不去攻击不同位置的人的时候，你就只能承受被不同位置的人去不理解和攻击，除非你加入他们你也去攻击和你不一样的人，但是像如果说我是抱着一个从求同存异，只要大家的目标一样，大家一起去团结努力就好了的、
嗯、
那你必然就是要忍受不同阵营的人都在误解你，就是有人嫌你不够激烈，有人嫌你太激烈，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说，总会有一些人他是恶意揣测你的动机，他觉得你是为了蹭女权这口饭，他不会去想我本身就是一个女人、
嗯、
我为什么我怎么是蹭女权这种饭，女人的命运女人的地位与我息息相关，我 care 女人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能够得到什么样公平的待遇、
嗯、
我 care 我们后代的那些女孩子们、
嗯、
不会因为是女胎就被打掉、嗯、不会因为是女婴就被虐待就被养成这个弟弟的 ATM， 我 care 我自己虽然不生孩子但是我 care，嗯，但是还一定会有人觉得你不是因为 care， 你是因为想要挑起两性对立，所以你会被各种各样的人骂，各种各样的人误解，这是一个终身的。嗯，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跟我互关的博主，他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电商店主，就是电商经营的非常好，经营了有十几年吧、
嗯，
后来他关店了、
嗯，
就是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被一些人组织成一个团伙的在黑他，不停的黑他，不停的举报他，最后他就关店了。因为他已经，其实他不开这个店也无所谓了，因为他自己又是一个很成功的博主，他光在微博发广告一个月就有很可观的收入了，这个店他咬咬牙就关了。最后他写了一封就是说给粉丝的信，很长，但里面提到了一句话是我这两年做电商感同身受的。他说只要你是一个店主，你这一辈子，就是也不是说一辈子，就是你的整个生涯都会伴随着假货质疑这盆污水它永远会泼到你，没有一个店主能够幸免、
嗯嗯、
因为只要你在卖东西，只要有人买了，买的人越多，质疑是假货的人就越多，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质疑是正确合理的，但是消费者他不会去想每一个品牌它的商品它的生产线它的代工厂它的批次都不一样，它的仓库也不一样，任何一个品牌不管是化妆品还是衣服它都会有一个残次品率，可能你拿到的那个就是颜色和别的不一样、
嗯、
但是都是正品，为什么这一批次和那一批次的颜色不一样、
嗯、
没有人知道、
嗯、
为什么你的这个盒子掉了漆别的盒子没掉漆没有人知道但它就是正品，但是每一个拿到了掉漆盒子或者是这一瓶和上一瓶颜色不一样的消费者，他真情实感的觉得你就是卖假货，他甚至不需要恶意的去污蔑你，就会有人就是真的觉得你卖假货、
嗯、
所以每一个电商店主只要你还在做这件事，你永远逃避不了假货的这盆脏水，所以 最后他觉得决定就把店关了，嗯，就是这样就不闹心了。所以我看到他那封信和当中的这句话，我太感同身受了，因为我自己做电商，我也知道，就我们能做到的只有你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所有的授权资料齐全，哪怕有人去举报你投诉你，你也不怕，因为你只要走这个流程，然后向那个官方报备，提供证据就行了。但是就是说你不会有法律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别人怎么想，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说你就是卖假货的，这个你控制不了。所以就是马东不是之前也说这个表达，就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就是所以啊，你要说话你就控制不了别人怎么解读你的话，你为女性发声就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看不惯你，觉得你说的严重了或者说的太轻了，就是你的同一段话是会被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攻击的。
我感觉你这一次状态和去年好不一样，就是你说话的时候这种坦然坚定，就感觉成长了还挺多的。
对，我去年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就是我当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我觉得
要崩
就是对对很崩溃的时候。
你知道我今天跟你聊完之后，我都觉得我没有进入过互联网，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这些，然后我听你说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只是在那个边缘，然后真正里面的人，经历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说实话，我为什么说当时去年那通电话你给了我启发和力量，就是因为其实你不是，虽然咱俩的这个聊天你好像会产生一个哎，我是不是没有进入过互联网一直在边缘的这个感觉，但我恰恰觉得这是你的选择，然后这恰恰说明你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很清晰。因为当时你跟我说了一段话，就是首先有一个你说的是，其实只要你选择做 KOL， 你选择把自己暴露在网络上被别人去关注，大家都有同样的概率去有一天要面对被攻击或者遭遇一些网络暴力的这个事情，就或早或晚，就没有人知道会发生在谁身上，它发生在谁身上都合理。所以你这个事情给我的一个释怀，就是在我非常脆弱的当下，有一种哦，不是我的错，或者说不是因为我惨我倒霉才这样，而是它就是一个随机事件，今天会发生在我身上，也许在一个平行时空里不发生在我身上，就发生在别人身上。
那这个社交媒体给你带来了什么温暖、快乐和希望呢？就是因为你毕竟大量的时间是在上面，而且你也说你是微博的重度用户，对吧？那你现在的生活中，哪一些精神力量其实是可以被社交媒体滋养的？就是它不是只是在消耗你、掏空你，然后只是一个赚钱的渠道而已。
其实以前更多的还是以前会有，就是因为以前你还在处于一个新的去接触它的状态，所以你总会被刺激到，是一个好的刺激。现在确实少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比较低迷的状态。就是虽然我这个人的身心健康状态非常好，但是我对于自媒体是几乎没有热情的，也没有去很主动的去输出了。就你会发现我包括我的微博虽然经常为女性发声，主要也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看不下去我不得不说，但我几乎都是在转发。我已经很少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会去原创的写文章之类的，现在我就是很少很少，因为你没有那个动力了。就当然这也说明我的不专业，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专业的平台去运营，你就是随着心情爱发不发的这个状态。但是以前确实我曾经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过一些美好的刺激，比如说我关注的一些形形色色的博主，他们有一些人是绝对不能被外界定义为成功者的，就是有一些人甚至会被那些爱嘲的爱骂的那些人定义为什么乞丐啊，然后什么这样那很多难听的话，但是我关注这些博主，看他们的分享， 经常会有那种灵光一闪的瞬间，让我觉得哇，这是天才吧。
就是真的会有、
就是、
有趣的多元的人、嗯、
对，这个天哪，这个想法简直就是神来一笔那个感觉、
啊、
所以但这个东西是你关注他，可能在他80条微博里突然有一条是这样的、
嗯、
所以就导致这一定不是世俗大众认可的一个优秀的成功的博主、
嗯、
但是这些就是充斥的大量的信息里面、嗯、突然有一颗金子的时候、
嗯、
就我的内心会被触动、
啊、
让你觉得还挺
值得。肯定也有人跟你讲过，你可能是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某一两条微博，某一两句话，就是会改变他的人生。
也会有，就是就这样的例子可能能举出来几个，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还给他儿子送了生日蛋糕。就他是一个在广东的单身妈妈、
嗯、
单亲妈妈，然后带着两个儿子，然后两个儿子身体都不太好，然后他自己是医生，非常的忙，但是他就是啊，整个朋友圈里都是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样子，但是他就一直跟我说在无数个让他觉得绝望的站不起来的日子，说是我的文字给了他特别大的鼓励。就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会不知道我什么文字鼓励，因为当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他的我了解一些他的经历和人生故事，我不知道我能给他什么鼓励。一个这么坚强优秀的女人，就是我、
嗯、
我何德何能，就是如果是我站在她的位置上有她的经历，我并不能做得比她好。但是可能这是我的感受吧，可能对于她来说真的就是不知在什么时刻看到了我写的某一句话，可能买了我的书或者怎么样，她就是感觉到鼓励了。所以就是她的这个反馈给到我的激励也很大。然后后来就是她宝宝就是小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他那个买那个蜘蛛侠的那个生日蛋糕啊什么的。就是虽然我觉得网络上你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还是要有一些距离，但是总有一些时候你是愿意破例的、
嗯、今年能涨到100万粉丝吗？
不能，而且还在掉粉。而且你知道像微博这个平台，哎呀，有多少是塞进来的僵尸粉你也不知道，
对，
你也清算不了。我也清过，然后清完了之后还把真粉清掉了。最后你就发现这个清也不好使，因为平台也不希望你清、
嗯、
清完了之后显得他的博主们粉丝很少啊之类的。所以再加上限流也很严重，我现在的微博活跃度也很低。所以为什么我说肯定不是大 V 呢、
嗯、
因为确实不是自谦，只能说你确实曾经有过很活跃的时候，数据比较好，有很多活粉，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你都要觉得这是一段缘分，但这个缘分在什么时候结束你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说一定有很多曾经关注我的人现在早就已经不关注我了，也会有很多像私信里这种说哦，我觉得你越来越偏激越来越煽动情绪然后取关的人。所以如果你去刻意的营销炒作，去用一些涨粉的手段，那你的粉丝肯定是一直增长的。但是我现在是处于一个一直掉粉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也 OK、
嗯、
因为真的你控制不了。你不要说就是现实生活中你跟一个人结婚了都可能会离婚，你跟一个朋友都可能渐行渐远以后没什么联络，何况是网络上的关注和被关注的关系。缘分尽了就是最好的情况当然是默默取关，就以后再见。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这么平和的结束，就像结婚离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撕逼对吧，一样的，就是当这些关注你的人有一天不喜欢你了，他不一定会默默取关，他可能会反过来踩你，他可能是攻击你攻击的最狠的人，我亲眼看到过。就重点就是说任何的感情在他即便是真的情况下，他也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变质，然后更何况在网络这样的虚拟世界，很多感情从一开始就不一定是你看到的真实的样子。
你现在说话都这么智慧了，
哎，这不都是受过的伤，这不都是经过的事儿？以前不是傻白甜吗？所以这是为什么？你问我说粉丝能不能增长到100万，然后我会非常佛系的说不会，就是肯定不会的原因，因为就这些都需要代价，但我不想承受那些代价，而且我能非常的坦然的接受。粉丝越来越少，就是有可能会越来越少的这个结果，因为他对我没有什么损失。 当然了，如果要预计说，比如说如果你能有100万、200万的真粉，那你可能能挣更多的钱，你有更多的商业变现。哦，那想到这儿是有损失的了，但是毕竟他们都并没发生，所以那就不是损失。
希望本次播客能为你带来多100个真粉，真粉丝，真火粉。I'd rather be home with Ray. I ain't got 70 days. 'Cause there's nothing, there's nothing you can teach me that I can't learn from Mr. Hathaway. I didn't get a lot of your class.我就是很好奇，就是所以你的真实的就是最黑料，或者你最受伤的被别人黑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我刚创立就是发光这个社群，包括那个发光优选这个电商平台，刚刚3个月左右。然后我因为是创始人，所以我是又要管社群又要管电商，就是精力很透支的那个状态。然后我一直没有去解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那个时期正好也是我就是抑郁症好转，就吃药了之后明显觉得自己好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自己完全康复了，就是比较用力过猛那个阶段。但是你没法解释这个事儿，因为听起来就好像是就是又是在卖惨之类的所以就很难解释。但那时候我就是因为特别有冲劲儿，但是实际上我根本负荷不了那么老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电商平台，它不是一个淘宝小店，它是一个商城。我们合作近千家品牌的那种，背后什么供应链什么的非常完整。但是其实如果你是 KOL 电商的话，你要规避的东西更多，然后这一块其实应该是我来把关的，所以我是觉得是我的一个失误，就是当时选品部就是推了一个品上来，哎呀，就是一款国产的椰子鞋。其实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提到椰子鞋就是阿迪达斯嘛。但其实它从商品角度，包括就是从法律定义上，椰子鞋指的就是那一种类型的鞋，就那一款都叫椰子鞋。你也可以叫它椰子款。你出相似的设计相似的款型，你都可以叫椰子鞋，它不侵权。就像因为整个时尚，或者说整个商品市场都是这样，像老爹鞋火了，各种品牌都出老爹鞋。就不只是巴黎世家，路易威登也出。什么品牌都出，大家都叫老爹鞋。包括像剑桥包、邮差包，包括 A 字裙，你能说谁家抄谁家，大家都用。因为你只要是一个爆款设计流程，
除非是就是说他比如说阿迪达斯把椰子的这个不管中文英文的这个
注册
商标，
对
对对对，注册。
然后这两个字儿，你别的牌子、别的商家、别的工厂你不能用。那否则就没有侵权。因为你只要每一年任何一个爆款设计流行起来了，就一定是类似的款式，是层出不穷，大家互相看起来都很像。所以他们就都叫老爹鞋，都叫邮差包，都叫椰子鞋。所以当时选品部推的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很好的工厂，他们定制的这个椰子款。但是呢，它的这个设计细节呀、用料啊，那都是跟就是阿迪那款是不一样的。就你明摆着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那种什么冒牌的假鞋，故意就是高仿，让你以为这是阿迪的椰子鞋，就不是那种鞋。所以包括比如商品介绍里面就很详细说了，这个是工厂定制，质量特别好，然后价格只要99。所以它就是摆明是一双就是跟风流行的一双平价的鞋嘛。就但是你严格来说，它是不是因为椰子鞋这个款式火了，所以它蹭这个热度凑了，就是出了这么一个类似款，那它肯定是。选品部负责人报给我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多想。就我们当时的概念就是觉得质量好，价格好，不侵权，一切 OK，那就上。但其实这是不妥的，那个时候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但其实这是我没有尽到把关责任，因为他们不是 KOL。
它是会破坏你的形象，就你没有必要卖它，因为你想它99，它利润非常低，你不是靠它挣钱，你就觉得这个品好才上的、
嗯嗯，
所以你不是说有什么目的你一定要卖它，那你干嘛要给自己招惹这个麻烦呢？
嗯，
你没有必要。
嗯，
所以我
就
把它当成
自己很 low， 是不是？
对，
嗯、
它是一个至少你作为一个 KOL 来说，它是一个不体面的事儿。
嗯嗯
嗯，
就
是
可以理解、
嗯。虽然是法律上规定，不侵权没关系。然后你比如说你百度百科，我后来去查了百度百科，还有之前的法庭的这个判例啊等等的，都是支持你说这个椰子鞋的定义就是这一类型的款式，所以你不涉及任何问题、
嗯、
但是这个事情出来，别人要拿这件事情去嘲讽你，或者是他就是要放大这个事情去攻击你的人格、
嗯、
他就说你卖假鞋，
嗯哼，
那你能一一去解释并且强迫大家都相信你吗？做不到的。这还是就我们聊到的，就是你做出来了的东西，别人要去怎么理解，或者别人要去怎么误解，要去怎么曲解，你什么都控制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特别愚蠢的一个失误，不管它是一天两天还是五分钟，这个事情留在了网络历史上，所以它就
成
了我的
黑粉们的
黑料，
黑粉们的把柄。
它就是我，对，它就变成了好像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污点。然后
你当时被打击的那个心情，是因为你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呢，还是因为这个事情总是不翻篇儿呢，还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比如说攻击的方式你看到了，然后你真的觉得很恶毒，很受伤，很受不了？
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两点吧，就是当时给我的这个为什么心理上影响这么大，导致我后来就是两次那个抑郁的小反复都不是很严重、
嗯、
其实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嗯，
都是椰子鞋有关。 就这个上架了两天的鞋，对，
嗯，
就其实我就两个点在我这儿比较重要，一个就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们这么执着的就是要以伤害你为目的，因为其实你做了什么错误的或者是他们觉得不好的事情、
嗯、
你被吵什么的，我觉得这都理所当然，对吧、
嗯、
但是他又要拿这个事情去发散去传播，又要拿这个去找你的朋友，要去离间，又要去破坏你真实生活的关系等等，就这已经是、
嗯、
这已经我觉得算是不择手段了。然后第二个点其实更重要，就是对我来说是更过不去的一个点，就是在我心里我是觉得这是我的工作失误，
嗯嗯嗯，
就这件事本来可以不发生，我只要多想10分钟、
嗯、
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嗯，
其实今天我有点像在为自己辩解，为自己开脱，
没有、
嗯、
我觉得只是你真的接受了这个事情，你真你能把它讲出来，与你自己而言是一个很我觉得很好的事情。
我这两年来没有说过，其实我以后也不打算说，但是在咱们俩的这一次聊天的时候，为什么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觉得我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嗯嗯，
就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留下的一点声音，
嗯，
我不是从来没有对这个事情发出过声音、
嗯、
然后就把这个声音就是
留在了宇宙里、嗯、
给你，对、
嗯、
因为你打开了我
我给了你爱。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黑粉说的话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博主和他们的黑粉之间可能是沟通最少或者是最不正常的一个通道。
我跟你说出来可能都不信，
嗯，
因为呢对于我来说黑粉他就是人，
嗯，
他就跟网友一样是人，只不过他讨厌我或者是有一些我不能理解的想法和行动，但他不也是人吗、
嗯、
所以是人我都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就是我还是始终觉得啊，一个人专注在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热爱的在乎的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消耗那么大的精力和把自己的情绪全部寄托、
嗯、
甚至发泄在另外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身上，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还有这个精神情绪等等，所以祝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其实也就是感觉到这种网络上的纷纷扰扰 是会减少的一个趋势。当然了，这个美好的愿望也不一定能实现吧。但是你要说想对黑粉说什么，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祝福，深深的祝福。
Just try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won't go. Whoa. The man said, why thank you. I said, I got no idea. Said, I'm gonna lose my just think you're depressed. This me, yeah, baby, and the rest. They try to make me go to rehab. I said no. Yes, I've been